Your first trip to London?
Yes.
Don't waste your time looking at a street map. Nobody can find their way around London.
世界上那么多城市里，有哪里让你念念不忘吗？在那些令你难忘的城市里，有没有哪个角落收藏了你最特别的故事呢？我想和你去走走。
我就是在这个卡什古城，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家就在那里。那个高台名爵就是。
现在是深夜0:30的香港街头湾仔附近，依然很热闹。
那个鸟好好看，
那个蓝色的羽毛，
它眼睛像假的，
对，像假的。
City Walk 最重要的是行走、移动以及体会流动中的风景，但是今年我们想要走得更深一点，于是就有了我们的新系列 City Corner。 City Corner 是停下来、坐下来、看一看、聊一聊，我们会走向不同城市的深处，去收藏街角的人和故事，不慌不忙，慢慢欣赏。
Where's your love?
84 Charing Cross Road。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5，我现在准备安检了。没有想到，我时隔多年，终于到了国际出发口，现在准备去安检。
各位好，这里是午夜飞行，我是 VC，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又是我们的 City Corner， 只不过今天我们的 City Corner 里呢，没有找其他的朋友一起来聊天，而是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今年发现的一个非常棒的角落。这个地方就是香港的 M Plus。
各位乘客，欢迎抵达香港国际机场，而家喺当地嘅时间下午5:20，气温为摄氏16°C。为咗你嘅安全，请你继续落去座位，直到安全大家妥协。
我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因为要去香港看安普的演唱会，所以就专门抽出了半天的时间去 M Plus 看了一下。其实当时就很想马上录一期节目给大家嘛，但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暂时被搁置了。最近让我重新决定把它拿出来讲一讲的是，我看到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是说，香港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正在面临着可能即将到来的财政方面的困难，而且正在大力的紧缩自己的开支。这条新闻里面提到说，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先生指出，预计到2025年3月，他们就无法再紧缩这个开支了。可能到那个时候，像这个整个西九地区的，像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还有 M Plus 博物馆都不能再举办更多的演出了。但是呢，他又强调说不会像政府去请求拨款，因为不想再和民生去争资源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出现之后，很多人也开始担心说 M Plus 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怎么样啊之类的。那也正是这个新闻让我觉得说，真正好的东西它能够真正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许我们并没有办法能够确定。可能过去我们觉得一家博物馆建起来，它就可以一直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啊、展览啊等等，但这条新闻突然让我觉得很多事情现在都没有那么的确定了。好的东西呢，一方面想让更多人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且看且珍惜。所以今天就想把 M Plus 啊这个香港非常精彩的一个角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我今年真的决定要去 M Plus 之前，已经听好多人推荐过，甚至有播客节目也已经聊过 M Plus 这个场馆是如何如何的好，然后它怎么怎么的优秀之类的。但是我自己去了之后，我的感觉是它不是一般的好，它是太好了。或者我的这种评价其实是带有某种主观成分的，就是你不能够把它放在一个，就是我没有把它非常客观的放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博物馆或美术馆当中去进行对比，而是我觉得至少在中文语境当中，在中文的这个大的文化区域当中，我觉得 M Plus 简直就是太好了。以及在此时此刻的中文语境当中，有 M Plus 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激动，或者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它有一点 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吧。首先就是 M Plus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它位于整个香港的这个九龙半岛的南端，而且它紧挨着就是维多利亚港，所以你在 M Plus 的美术馆里面就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这个海港景色的。那整个的这个西九文化区，它是在维港填海得来的这个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艺术中心。它的规划当中除了有我们要即将去到的 M Plus 之外，还有戏曲中心，还有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其他的一些就是跟文化艺术相关的展览空间，包括有很多的绿地和这种艺术公园等等，这种户外设施也非常的好。那说到 M Plus 它的存在，我觉得是很显眼的一个存在了。它的整体的建筑结构也很特别，它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内部又有很多巧思的这么一个建筑设计。首先它的整体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倒写的 T 字形一样，它是一横一竖来组成的。设计这幢建筑的这个建筑事务所也非常的有名，就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他们的这个建筑事务所。他们设计的建筑素来都是以非常与众不同的外墙嵌板来著称的，那这次在 M Plus 的设计当中也充分的体现出了他们的这种设计特色，同时也融合了很多中国的传统建筑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很多元素在里面。比如说它的这个最外层的建筑保护层就是用陶瓦来做的，而且这个陶瓦采用的是那种墨绿色，就一方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很像是中国的那种竹林竹节那样的一个颜色，另外一方面它又有点像就是比如说那种中国传统古建筑当中的偏深一点的墨绿色的琉璃瓦，也有点那种感觉。这是从那种直觉的视觉上去看已经非常好看了，那其实它还有更多的这种实用上的考虑，比如说陶瓦它作为建筑的保护层是可以抵御高温啊，还有一些风力侵蚀的，非常的耐用而且美观。更奇妙的一点就是据说它的这个陶瓦是会根据天色和时段的变化，它本身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的，然后就会慢慢形成那种深浅不一无限延伸的墨绿色的波浪，有的时候真的很像是一片竹林。这样就把那种现代的维港的风景和中国传统的那种东方韵味在这样的一个建筑当中得到了一种融合和体现，还挺有意思的。那竹林内部采用的就是这个清水混凝土的整体的一个建筑风格，所以它非常的混搭，非常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据说这个建筑作品从设计施工到最终落成应该是花了将近40亿左右，所以是一个大工程了。那 M Plus 的最初的诞生其实是有很久远的历史了。在2006年香港特区政府就成立了一个西九龙文娱艺术区核心文化艺术设施咨询委员会的这么一个组织，并且呢下辖三个小组。那在他们下辖的这三个小组当中，其中有一个小组就叫博物馆小组，他们就主要负责研究如何去打造一座可以适合在西九文化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当时的这些小组成员就提出了想要建造一个 M Plus 的这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希望去建一个超越传统的博物馆。他们当时提出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当代艺术和文化的领域去建造这样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博物馆。他们的对标的对象就是像纽约的 MoMA 还有伦敦的泰特现代艺术馆。那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在没有来到这里之前最好奇的一个点就是它为啥叫 M Plus。 这个 M 如果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museum 的首字母的话，那这个 Plus 到底它意味着什么？它其实解读的空间非常多，比如说它象征着比传统的这种博物馆要兼具更多其他的方面的功能，比如说它除了想收藏保存研究并且展示很多的艺术品或者是藏品之外，他也更加希望自己能够承担比如说 在对全社会进行一些文化普及、艺术教育，然后社会沟通、启发一些社会的讨论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51，我现在在 M Plus 了，然后现在换一张票，然后准备进去看一看了。 M Plus 整体的环境还蛮友好的。
OK， 那了解完了一些基本的背景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M Plus 里面去看一看了。因为我当时去 M Plus 的时间非常紧张嘛，只有半天的时间，所以我用来欣赏这个整个 M Plus 周边的这个，无论是它的建筑还是它周围的这个自然风光的时间其实非常的少。我来到 M Plus 门口之后就直奔展厅进去看展了，而且的确我非常非常喜欢 M Plus 里面的每一个展览，特别是它的这种策展思路以及整个这个不同的展览所共同呈现出来的 M Plus 所关心的一个可以称之为它的母题的一个东西，这个我们进入展厅之后再细细的来说。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觉得 M Plus 里面的策展是一个带给我非常非常大冲击的一个部分，或者说在整个的中文世界的语境当中，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好这么用心的策展了。那首先在 M Plus 里面会有一些常设展，同时还有一些特展。那我们先来说说特展。那我来到这儿之后呢，看到的这个特展是从2023年7月，也就是从去年夏天开始正式在这里展出的一个关于宋怀贵的展览。其实在来这儿之前，我对宋怀贵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少，只是听说过 Madame Song 以及他好像和中国时尚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具体是什么我真的了解的非常非常少，所以我几乎是以一种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到这个展厅里面的。但接下来我在这个展厅当中就获得了非常多的触动和震撼吧。
我们再来看 Madame Song 的这一个展览吧。
首先来说说这个宋怀贵和整个的这次展览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宋怀贵呢是一个1937年出生在中国的女性，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去世了。她是整个中国在1980年代一直到2000年左右这个时期，中国的艺术界，然后电影还有音乐以及时尚领域都有涉足的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那在 M Plus 的这个特展呢，就围绕着她的人生和她所身处的时代来进行策展，一共展出了大概有300多件的展品，而且这个展品的类别也很丰富，除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照片还有一些影像作品之外，还包括有比如说 Madame Song 自己设计的服装的实物的展示，还有早期和她的丈夫一起进行的一些这个艺术作品的创作，包括与 Madame Song 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其他的一些艺术影像作品的呈现，都在这个里面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机的融合，这也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的一点。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展览，或者说这些展品的展示，它不仅揭示了说Madame Song 她的人生轨迹是什么样的，另外我觉得更宝贵的就是宋怀贵这个人的人生轨迹勾勒出了整个从1980年代到2000年，就是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中国，到后来逐渐的开始有更加多元的开放的这种文化氛围的这个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去演变的。所以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关于宋怀贵个人的展览，但我觉得它更宝贵的一点就是它是通过宋怀贵一个个体的人生故事来展现出了整个中国，整个这个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所经历的一系列的重大的转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看得见的，有一些是我们可能潜移默化当中已经接受但没有把它单独的拿出来去进行过讨论和审视的，而这个展览当中就帮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把这些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的不同领域的面貌发生了哪些转变进行了一个呈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 整个这个展览呢是按照主题分为了五个部分来阐述了宋怀贵这个人，他作为艺术先锋、商界精英、时尚教母、文化大使这种多重身份的一种体现吧。从他的艺术创作到时装展示，再到后来他培训中国第一代模特，宋怀贵对于整个中国的1980年代这种创意文化以及引进这种国际化的现代生活方式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一进入展厅，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巨幅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性的侧影，这个人就是 Madame Song。那第一个部分就叫做谁是宋女士 Who is Madame Song。 那这个部分就是通过展示宋怀贵他设计以及穿过的皮尔卡丹这个品牌的各种各样的时尚服装，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文件、照片和影片的片段，去探讨Madame Song 她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在这里我非常非常喜欢他在第一个部分所播放的这一段视觉影像视频，这段视频的名字叫做《北京爱人》，它是在宋怀贵逝世4周年的时候，时尚摄影师兼导演约翰·保罗·皮特鲁斯拍摄的一个短片，用来向宋女士致敬。其中呢，这个有一位超模，就是整个这个短片的主角，她在片中扮演的就是当年的宋怀贵。她身穿着皮尔卡丹设计的多种非常华丽的晚装，就是漫步在现代北京的街头当中呢，会看到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北京的红墙绿瓦，然后北京街头的一些风景，还有北京胡同里面的一些这个日常的生活等等。那整个这个影片它的色调包括它的拍摄手法都呈现出了一种非常怀旧的气质，就会把你一下子拉回到1980年代那个时候的北京和那个时候的那种氛围里面去。而那个年代也正是宋怀贵化身为时尚偶像和缪斯的一个时期。这个影像前面就摆放了一系列的这个服装的实体实物，你能够看到在影片当中出现的一些皮尔卡丹的服饰，在现实的展厅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呈现，就是进入到了时装秀场的感觉。但这个时装秀场它又不是现代的时装秀场，而是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时装秀场，就很奇妙的一种感受。我们继续往展厅深处走，就会看到在一个墙壁上面画了一张宋怀贵的整个的人生足迹，其中包括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和香港，以及法国的巴黎，还有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其实就串联起了宋怀贵的一生，从他1937年在北京出生到他1954年进入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去进行学习，并且在这里结识了他后来的丈夫万曼。到1956年他和万曼在中国结婚，而且在这儿让我挺惊讶的是，他们1956年登记结婚的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桩国际婚姻，所以他真的一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端。之后在1958年他就跟着丈夫万曼还有带着他们的女儿到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去定居，并且呢进入到了索菲亚的国立美术学院去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在1964年的时候他加入到了新商品和时装中心去进行工作，这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故事。到了70年代的时候，她和丈夫呢开始到巴黎去参加一些展览，并且在1976年的时候，全家定居到了巴黎，一直到80年代初。然后时间来到了非常重要的1980年。1980年对 Madame Song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正是在这一年，她因为参加这个艺术品的展览，那认识了皮尔卡丹本人，并且呢，两个人是一拍即合，想要一起来做一些非常 重要的事情。那第二年1981年他就从巴黎回到了北京，来担任皮尔卡丹品牌在中国的首席代表。1983年两年之后，他就以餐厅经理的身份协助皮尔卡丹在北京开设了首家马克西姆餐厅。提到马克西姆餐厅，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开始想起一些尘封已久的记忆。那另外一些人知道宋怀玉，可能就是在三年之后，宋怀玉参演了一部电影，名叫《末代皇帝》。他在《末代皇帝》当中出演了隆裕太后。那其实在他出演这部电影之前，1985年他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或者对中国的整个时尚界来说意义更重要的事情。在1985年他带着8名中国模特前往巴黎，参加了皮尔卡丹1985年的秋冬系列的时装秀。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知道了有模特这样的一种职业的存在，中国模特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之后呢， Madame Song 从事的领域其实就越来越广泛了，无论是中国的艺术界，还是时装界、模特界，然后乃至整个当时的中国流行文化这个领域，我们其实都能够看到她的身影。通过她的这张人生足迹的地图，我们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她身上所拥有的那种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在那样一个一切好像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十年当中，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也都是充满了那种不断向前、向上、向更远、更广的地方去走、去看的那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吧。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部分，叫做艺术先锋。在艺术先锋这个部分，主要展现的就是宋怀贵和万曼开创性的各种艺术创作。第三个部分呢，叫做商界精英。这个部分我觉得设计的是最有意思的。它这个部分重点介绍的就是宋怀贵为皮尔卡丹在中国开展这个整个发展事业的一个过程吧。他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其实直接也推动了中国时尚产业的兴起，并且为其他的这种国外的时尚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这地方很巧妙的就是他们在展厅里面还原了一个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的这么一个场景。同时呢，这里有一块大屏幕播放的就是以马克西姆餐厅为背景的电影片段。但是更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在这个大屏幕旁边有一个小的电视机，就是那种非常复古的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彩色电视机。在彩色电视机里面播放的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就是崔健。这儿播放的是崔健和 ADO 乐队在北京马克西姆餐厅的一段演出，而且这段影像当中崔健和 ADO 乐队演唱的就是最著名的《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这两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非常的巧妙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马克西姆餐厅可以说就完美的浓缩了上世纪80年代整个北京甚至全国人民的那样的一种精神风貌在里面。它就像是一个浓缩的小盒子一样，你打开它，你能够看到千般姿态都在这里呈现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每逢周六的晚上，马克西姆餐厅就会把所有的餐桌一推，然后 party 就开始了。因为在当时的北京，除了马克西姆餐厅，几乎就没有其他的这种公共场所是 可以供这些摇滚乐手、摇滚乐队还有这些 disco 去进行播放的地方了。那宋怀贵其实就为这样的一些音乐创作者们，为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像乌托邦一样的存在。所以看到这段影像，然后你身处在这样的一个复制的马克西姆的餐厅里面，还是会有很多很多感慨升起的。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没有真实的在那个场景当中感受过，但是它仿佛就像是一个时空穿梭机一样，把你带回到了那个热情洋溢的理想迸发的年代。在这个展厅后面还有一个空间是在播放另外一段电影片段的，这个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部分。它在这个里面播放的是电影《顽主》的一个选段。《顽主》当年拍摄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1988年左右，当时在《顽主》这个电影当中，他们就特意加入了一段时装秀。就是时装秀这个东西非常的奇妙啊，它一方面普通的场景之下看，它就是象征着某种，它就是代表着某种时尚、先锋、美好啊，以及一种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但是在《顽主》当中，它其实呈现出了时装秀的另外一面，或者说它把时装秀进行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文化的解读。它特意在《顽主》的这个电影当中加入了一段时装秀，以一种非常玩世不恭的态度，放大了那个时期社会急速变化当中所呈现出的很多荒唐的甚至具有某种讽刺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在这场戏里面，他也是中国首次邀请了专业的时装模特来表演，而这些时装模特就是由宋怀贵女士来训练的。那这些模特除了有一些人穿的的确是比较高级的这个定制时装之外，其他还有很多人，他们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有一些是京剧人物，有一些呢是八路军，有一些是红卫兵，有一些是这个健美运动员等等，他们就共同的出现在这个舞台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或者夸张或者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些动作的表演。它其实呈现出了当时在这种剧烈变化的年代当中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景象。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顽主》这个电影当中的神来之笔。之前我就很喜欢这一段，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段也和宋怀贵女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很奇妙在这里看到这一段。所以那个展厅当时完全没有人，我就坐在那儿又非常完整的把整个的这一段戏又看了一遍，感觉策展人在这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也非常非常的妙。因为它会让你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是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欣欣向荣的，在它的背面还有很多的荒诞不经的部分的存在。这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整个这个展览对于80年代或者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整个的社会风貌是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认识的，而不是一味的沉浸在了某种繁华叙事里面。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了下一个板块，下一个板块的名字叫时尚教母。这个部分其实就展现了宋怀贵他作为孕育中国时尚生态的一个先驱，他是怎么从最开始训练第一批中国的专业模特，到后来举办一些早期的时装秀，到后来他又把中国的模特带向了国际舞台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在这里最让我感到欣喜的一个部分吧，就是他专门辟出了一块区域来讲现代中国女性的形象演变。他的这个部分的展签写的也非常好，他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对自我形象和身份的认知发生了数次显著的变化，从20世纪初良友封面上的新潮的都市丽人，到1949年之后衣着朴素的劳动妇女，再到改革开放之后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烫发整容梳妆穿戴的现代女性，当中最佳的案例就是宋怀贵。这个部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部分，他在这里就是用大量的图片一些杂志的封面，还有 这里设置了很多镜子，不同形态的镜子，让你能够看到自己，也能够看到镜子里面所反射出的其他的女性的形象。参观者本人也成为了展览当中的一个部分。去看一看20世纪初梁友封面上的黄柳霜，再看看后面49年之后那些劳动女性的形象，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封面上穿着非常大胆的一些模特，比如说像宁静啊、马玲啊这样的一些当年的这个明星偶像，他们在封面上的这个穿着打扮，你现在再看甚至会觉得真的好先锋啊，这样的一个穿着打扮在现在的封面上是很难过审的吧。在这里我看到的一个最有趣的展品，它展示了一本毛主席诗词，这个特别有意思。我没有想到在这儿会展出这样的一个展品。它想展现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诗词当中的有一页，在这一页上呢，是毛泽东为私人秘书的民兵照片题的一个词。其实这个词很多人也都知道，或者是甚至背诵过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展示出了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对于什么样的女性形象是值得推崇的一个另外一个侧面的反应。就那个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社会中的年轻女性要学习像什么花木兰啊、穆桂英这样的一些民间故事当中的女性形象，成为这种为国家为民族去奉献自己的巾帼英雄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毛主席诗词当中的这几句词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了社会主义下中国女性的一个楷模形象。虽然这个诗词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把它放在整个的这个关于中国女性形象的展示的展区里面，看到它还是觉得挺惊喜的。我觉得非常巧的一个设计在这儿。最后一个部分叫文化大使，它展现的就是宋怀贵他自如地出入于不同的文化身份，以及在后来的人生当中和很多不同的西方时装设计师之间的一些共同的合作的作品啊等等。这里还有一段这个关于宋怀贵女士的纪录片，里面也采访到了很多今天我们非常熟知的在各个领域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人，大家共同来怀念Madam Song 在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带给他们的启示也好、启发也好，甚至是非常实际的帮助也好，让我们对宋怀贵这个人以及他所活跃的整个的那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当中，整个的社会氛围都有了一个非常立体的又具体的认知。后来我在看跟这个展览相关的一些文章的报道和介绍当中，看到了这场展览的策展人也是前 M Plus 稀客资深策展人皮利博士，他的一个对这个展览的概括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他说，宋怀贵的一生是当代中国重大里程碑和转折点的写照，他跨越了政治、社会和艺术的界限，连接了东西方，并改变中国的文化景观，深远影响了中国视觉文化的发展。我觉得他已经非常好的概括了整个这个展览的一个最打动人的部分。或者说我作为一个观者，我在看完了整个这个展览之后，我觉得这个展真的太棒了。它不仅仅是在讲宋怀贵本人，你同样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中国的女性，她是如何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去不断的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的。或者说她其实在走的是一条在此前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而她走出了这样的一条路。包括她在那个特定的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阶段，那种文化大开放文化交流刚刚兴起的，一切都生机勃勃的那个年代当中，一个女性她可以做些什么，她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这个展览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和一个思考的支点吧。 包括它其中涉及到的中国女性的形象的变迁，大家对于身体美，对于一个理想的女性角色的想象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女性如何去做出自己的个性表达等等，也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展览去进一步延伸和探讨的部分。后来我还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的也特别好，他说探索宋怀贵的生平和对视觉文化的贡献，去发现他充满活力和不屈不挠的性格，并且总能在文化和制度的压力缝隙当中找到各种可能性，这在分裂的世界当中具有参考意义。这段话我觉得就更加切中要害了，它是为什么我在今时今日在香港，在 M Plus 这个地方，在这个城市角落里面看到这个展览备受感动的一个点吧，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博物馆或者说这场展览以及这场展览所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很多人，他们是在想要在各种文化和制度的压力缝隙当中去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尽管世界在分裂，世界在下沉，但是还是有人在做着这样的一些不屈不挠的努力的，为这份努力，为曾经有这样的人，现在依然有这样的人的存在，我感到非常的就是感恩吧，或者说很感动。OK， 我本来是想简单的来回顾一下我在 M+ 看过的几个展，没有想到光是 Madame Song 的这个展我就聊了这么多啊！我们继续进入到下一个展厅吧。下一个展厅我也特别的喜欢，这个展厅呢它其实算是 M+ 的一个常设展吧，我看完之后也觉得它的确值得一个常设展，它无论是从它的展品还是它整个的这个策展的思路和它思考的深度上，都的确长长久久的在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叫物件空间互动，它其实重点着力的是设计和建筑这两个领域吧。它里面的这个片首语我觉得写的也很好，它说设计与建筑定义我们使用的物件，建造我们居住的空间，因而也形塑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那这个物件空间互动展呢，展出了过去70年来在亚洲制造及受其影响的500多件家具、建筑、平面艺术及其他的设计作品。设计不受边界的局限，而是会彼此交流、互相影响。这里的作品展示出了一些可以左右此地区大局的巨大力量，包括全球脉络下的社会经济变化。而这个展厅更犹如一个窗口，让我们从设计及建筑当中去窥见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种种问题。那这个里面它包括了几个小的单元或者是小的章节，第一个章节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它叫港角镜，它其实是对广角镜的一个化用吧，而这个把广字化成了香港的港，叫港角镜，它其实就是从香港的视角去出发，去审视跨文化的互动和非正式的城市发展。这个所谓的非正式的城市发展其实就是没有在所谓的那种政府的强规划之下，这个社会自然发展、自然发生的一些变化，还有比如说物料流通网络以及日常物品的挪用等等，由此去展示香港作为亚洲与其他地方交流的一个枢纽地位。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触动我，也是和我感受到的 M+ 在整个所有的策展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非常的敏锐的去捕捉到了香港这个地方它的独特的存在价值和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它的确是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连接亚洲与其他地区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的地点。因此香港的这座城市它所承载的无论是文化还是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实也都留下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留在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印记。那怎么把这些印记去呈现出来，去发现它们，去把它 做一个更好的梳理整理，并且对它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个应该是 M Plus 在它的长久的规划当中一直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也能够看到它现在已经通过这几个非常优秀的展览在做出一步又一步的很坚实的探索了，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一点。OK， 接下来来说一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展厅，叫做稀客展厅。M Plus 的稀客展厅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最吸引人的部分吧。那其实在他们开馆的头两年的时间里面，稀客展厅里面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展览，叫从大革命到全球化，这是他们做的首展的部分。那我来的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没有赶上第一个首展的部分了，它现在是它的第二个展览，或者说是展览的第二场，叫做别传。它主要关注的就是中国从上世纪的90年代这个到今天急速转型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当中，很多中国当代的艺术家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思考，以及对于新时代的困惑。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几乎看到的所有的展品，它都是聚焦在了那种躁动的视觉影像、不确定的意涵，以及对于无常的状态的表达和对传统的一种另类的诠释上。可以说它是以另外一个视角去展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独特的审美和它的表达方式。这个部分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去看每一个展品，就看到最后我整个人就已经精疲力尽，大脑要爆炸了。其中有这么几个关键词，或者说几个主题，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消亡，就是这个消亡的主题呢，他的那一段展词我觉得写得也很好。他说在1990年代这10年间，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生活水准大为改善，许多人心中的革命理想已不再炙热如昔，人们转为对新的生活体验和视觉刺激趋之若鹜。面对这种转变，有些艺术家开始以身体为本，探讨衰老与腐朽所带来的焦虑和恐惧。这些不安感背后带着艺术家对人性和自我的疑问，另一些艺术家尝试使用模糊的图像来捕捉转瞬即逝的刹那，或聚焦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琐碎的事物，借此寻觅另类的叙事方式。他们的作品表达出了自己面对中国文化、历史和传统时内心的犹豫和无力感。虽然在这个部分所展现出的作品是在1990年代那10年间创作出来的，但是这个主题消亡，以及人们对于衰老、对于腐朽的一些焦虑和恐惧，其实一直绵延到了今天，甚至在今天的这个语境之下，这个主题显得突然之间又重新变得应景了起来。像这里最引人关注的一个作品就叫做老人院，它是用13个仿真老人塑像放在了一个这个可以移动的空间里面。这些老人呢，他的外貌酷似某些国际政治领袖、军事将领，然后主教和一些独裁者，你通过他们的衣着打扮大约能够猜测出他们象征的是谁。那这些老人都虚弱无力地坐在一个电动的轮椅上面，有的人打盹，有的人流着口水，然后有的各自缓慢前行，有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电动轮椅还时不时的会彼此碰到一起。那他的创作者就是用这种非常荒诞怪异的一个场景去讽刺了，其实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一样，或者说世界就是由这群越来越衰老、越来越无力的人，所谓的 leader 来决定的，并且也反映出了人类之间的那种无序的运动和不断循环往复的冲突吧，这样的一种状态。虽然他创作的时间是在2007年，是在十几年前创作的这个作品，但是看看我们今天的世界，你会觉得这个作品放在今天可能比2007年更要应景，或者说也许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每每遇到或者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也许在你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你在 M Plus 的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这个作品的所呈现出的那种状态。 在整个这个展厅里面给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另外的几个作品，其实每一个作品都特别值得展开来聊聊，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就再来聊几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吧。有一个是一段视频作品，它的名字叫巴黎综合症。我看到巴黎综合症这个作品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不就在说小红书吗？就是巴黎综合症，它其实是一个之前就有的词，它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件事物抱有美好的想象，却因为现实有所落差而深受冲击，继而感到焦虑，叫巴黎综合症。但是在这个它的这个作品里面，它是一段影像，在这个录像当中，你会看到一对穿着打扮还挺体面但是面无表情的男女，他们漫步在一个充满了欧陆风情的建筑群当中，你会感觉到他们仿佛在巴黎街头散步，但实际上这些建筑是位于广州的某个地产开发项目。这种感官上的错位会让人有一种很错愕，然后又觉得很讽刺又很值得玩味的那样的一种复杂的感觉在里面。他最初创作的时间也是在2000年前后，应该是在2007年左右创作的。他在最初创作的时候反映出的是千禧年之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急速发展给中国新兴的这个中产阶级一方面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幻想，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另外一方面呢又有一点无所适从，感到一片茫然的那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吧。但你放在今天来看，你觉得这个影像它可解读的空间就更多了。有多少人在小红书上面会发那样的帖子，就是什么中国的某某某小城市什么什么平替东京，什么东京平替是什么中国的什么小巴黎等等等等，就和这个影像当中所展现出的某种情绪非常的形成了一些有趣的呼应吧。所以尽管这个作品并没有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但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何翔宇创作的一个作品叫献给他冒号扩声器，这个也很巧妙，甚至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的确我们在大陆地区有可能不会看到他的一个作品。其实他的作品的构成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筒，然后这个话筒呢在循环播放一段声音，你仔细去听你就发现这段重复播放的声音是开国大典上的那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什么什么今天成立了，就这样的一段话。那这个扩音器的款式呢也和当年49年使用的那个扩音器的款式是非常类似的，你能够看到这个的时候感受的就是好像它是想要重现当时的那个历史时刻的感觉。但是呢这个艺术家他就把整个的这个物品放置在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展览空间当中他当这个扩音器它脱离了原本的语境，脱离了原本的场景之后，放在了一个空空荡荡的展厅里面，演讲席上没有人，观众席上站的人也已经不是往昔的那些人了，过去和现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错位，也是一种错位，或者说出现了很多历史空白。那这些空白的地方就需要通过我们看到这个作品的人去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自行的填补了。那你对它如何去解读呢，就会有更大的解读空间了。它是一个非常表意很模糊但是会让你觉得很值得玩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它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徐冰老师在这里展出的一个叫喜马拉雅计划文字写生素描，这个作品也很有意思。他跟徐冰老师的其他的艺术作品的创作理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在这儿画的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山水画啊，画的是这个喜马拉雅的壮丽景致，但是呢他是在画这些景致的过程，比如说他画山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上面反复的用字用汉字写了黑山这两个字，然后在那个画云的时候又用了云这样的一些字写在这个上面，就是用字去形成一个形状来表现一个物品，就是这种文字图像之间的这种相互转换 相互替代，就给大家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觉感受和你认知层面的一种感受，就非常有趣的一个作品。总之啊，就是西鹤展厅里面值得我们去仔细看，仔细去体会，去回来之后反复回味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在这儿就不再一一的去对他们进行讲解和分析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到 Unplus 去实地现场看一看吧。那不过在这儿呢，我想重点来聊一聊的是关于西鹤展厅或者说西鹤这个人。其实我因为来之前就是零功课嘛，我根本就没有去具体的去查这个 Unplus 的任何信息，所以我走进西鹤展厅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展厅太棒了，这些藏品太棒了，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展厅为什么叫西鹤展厅，以及西鹤是个人还是个什么。后来我回来之后就仔细的去查了查，才知道哦，原来西鹤是一个人，就是乌利西克的那个西鹤。之所以这个展厅叫西鹤展厅，就是因为他的作品都来自于乌利西克这位老先生他的个人捐赠啊，所以在这儿可以简单的聊一聊谁是乌利希克，以及乌利希克为什么要把作品捐献给 M Plus， 或有一部分是卖给了 M Plus。
From being a businessman who set up the first industrial joint ven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o an ambassador, and then the largest collector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world, this Swiss man has left his mark on China over the last decades.
乌利希克呢，他是一个瑞士人，他出生在1946年，他和中国的渊源非常的久远，他在1995年到1998年的时候在中国，他被任命为了瑞士驻中国的大使。关于这个人的一生，或者说关于他的中国人生，其实有一部纪录片就叫乌利希克的中国人生，大家可以找来去看一看。那乌利希克这个人身上其实有很多和中国相关的标签，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前瑞士驻中国大使之外，还有比如说他是中国的第一位外国投资者，他是中国当代艺术奖 CCAA 的创立者，他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推手等等。那他自己呢，会把自己看作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研究者。那其中艺术收藏是他研究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同时他也在中国会进行一些写作呀，去做生意呀，甚至参与到一些政治活动当中去。后来我还看到一条对乌利希克进行了一个采访，那段采访就是帮我们非常凝练地回顾了一下乌利希克在中国的这段历程啊。首先他大概是在1979年的时候，当时他作为迅达电梯这个公司的代表团其中的成员之一来到了中国，所以你能看到他来到中国的那个时间点也非常的巧，就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他可以说是见证了整个中国开放之后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这么一个见证者。 In a way that one side may consider somewhat disrespectful, would not pay. So this is a good example for what I said earlier. We may consider it very funny. The Chinese may not consider it so funny.那其实乌利希克在来到中国之前，他本来就是一个艺术爱好者，所以他到中国来的一个初衷之一就是来想看看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什么样的。之前他一直在就是收藏一些西方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当代艺术的作品，但是呢，就是他对于中国是完全不了解的。后来他到中国之后，无意当中看到报纸上的一条报道，是说看到在北京有这么一群民间的艺术家自发组织了一个星星美展。他就突然意识到说啊，原来中国的当代艺术之前还没有出现啊，现在刚刚开始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苗头了。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地毯式的去拜访中国的这些艺术家的工作室，其中他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东村。当时东村是一个聚集了众多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这么一个理想国吧，或者说是一个生活很艰难的一个艺术乌托邦。那当时乌利希克就发现在中国其实没有人做这种中国当代艺术的系统性的收藏，他就想说如果国家的相关的博物馆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不妨就由我来做这件事儿吧。于是他就开始准备要着手去做这件事情，尽可能全面的去梳理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脉络。所以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他不断不断的去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家、当代艺术家的创作的作品。同时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的意识到说，其实有很多作品只是作为他的个人收藏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或者把这些作品就是单幅的带到比如说像瑞士、纽约这样的地方去，也并不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价值和最大的意义。他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是应该留在中国，所以在2008年左右，他发现中国上海啊、北京啊这样的一些城市开始有一些大型的美术馆的设计，他就开始寻找说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美术馆或博物馆适合去放他的这些收藏。然后他就找到了 AnPlus， 并且就决定要把他的作品放在 AnPlus。 现在看起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吧，因为香港这家博物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在无论是文化意义、政治意义，还是从其他各个方面的意义上，这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把这样的一批能够反映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程的作品放在这间博物馆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吧。它有一点像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就是库索老师写的《离岛》那本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香港好像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存在，它与大陆密切相关，但它又与大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既可以保持某种联系，又可以保留某种外在视角的思考与审视。那在这样的一间博物馆里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时代脉络和当代艺术背后所反映出的社会的和时代的脉络和发展。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Sig's collection.
Having spent over three decades in China, Sig has managed to collect around 2,000 works from 250 Chinese artists. The artworks were created from the 1970s and they span over 30 years.Sig's collection is still growing, and it is no surprise that he's been crowned as the largest collector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world.
这其实也是我在整个 AnPlus 看展的过程当中感受最强烈的一个点，就是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AnPlus 是有一个自己的所谓母题的。 AnPlus 的母题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他一直在探讨和思考的是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身处何处，我们又将去向何方。我觉得这个就是无论从我刚进入到这个展厅去看宋怀贵的那个展览，还是后来看这个梳理整个亚洲地区的设计建筑的发展，以及进入到西客展厅去看中国当代艺术的这种梳理，它都会让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 AnPlus 不停地在回到这个母题，又从这个母题发散出去，发散到各个领域，无论是设计、绘画，还是时尚、建筑等等，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会真的让我感受到一种很久没有感受到的震撼，或者说感动，就是这样的一种深度的思考，不断地跳入、跳出的这种策展的思路，和你能感受到策展人背后想要传递出的那些复杂的情绪，是我很久很久都已没有在大陆地区看到和感受到的了。就我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大陆地区看到的，要么就是一些追溯到远古时期去讲一些与山海经这类的这个上古神话相关的作品，要么就是非常私人化的表达自己个人情绪的泛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就我觉得大家在讨论，因为我们的确在这种语境下没有办法扎扎实实的去讨论一些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只能去讨论一些特别空中楼阁的虚幻的问题，或者表达某种很个人化的情绪向的作品。那很久已经没有去做这种深度的思考和系统的梳理了。当然我非常理解，就是我们的大环境如此，并不是某一个画廊、某一个艺术场馆可以解决的。但是呢，就 你在这样的环境下看到这样的一个艺术馆的存在和它其中所呈现出的这种精神面貌以及它关心的时代议题，你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期待它可以再坚持的久一点，再继续坚持自己能够往前走的更远一点。虽然我知道这会很艰难，而且会越来越艰难，但还是保留一份期待和这种期许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我来了香港三次还是四次了，这次让我在 M Plus 这个城市角落里面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香港很独特的一面。我没有在铜锣湾爱上香港，也没有在重庆大厦爱上香港，没有在香港电影和文学当中真正的爱上香港，我反而是在 M Plus 这个艺术空间里面真正的爱上了香港。虽然不知道这个来自香港的独特的声音和独特的视角还能够保有多久，但总之非常感谢它的存在，也让我们大家且看且珍惜吧。非常推荐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去M Plus 看一看，如果你到香港的话，一定要给 M Plus 留足时间，甚至它的很多特展是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的嘛，所以我甚至有的时候就想，为了去 M Plus 看个展，专门飞一趟香港，我甚至觉得都是值得的。Anyway， 把 M Plus 这个城市角落隆重推荐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